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是林迪，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耶伦对印度太平洋地区进行为期11日访问，他今日19号在首尔同韩国总统尹石月以及其他高级官员会面，是他首次以财政部长身份访问印太地区的行程，画下句点。据路透社报道，耶伦在飞往韩国途中接受访问时表示，美国希望终结对来自中国的稀土、太阳能板和其他关键产品的过分依赖，防止北京好像对其他国家这样切断供应。他正是推动美国和韩国和其他可靠盟国加强贸易连结，来到改善美国的供应链韧性，并避免受到地缘政治竞争对手的任何可能操作影响。耶伦19号参观完韩国科技业巨头洛金集团之后，将发表重要演说，表达相关意见。根据美国财政部公布的讲稿摘录，耶伦将表示，我们不能够允许好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利用他们在关键原物料、技术和产品方面的市场地位来到扰乱我们的经济，以及发挥不受欢迎的地缘政治影响力。耶伦还表示，美国以及好像韩国这样的盟友应当聚焦朋友相挺，或者将供应链多样化，更多地依赖可信赖的贸易伙伴，加强经济韧性和降低风险。耶伦还将表示，这样做将带来经济融合，维持活力和生产力增加，同时有助于让美国和韩国民众避免受到地缘政治风险造成的价格高企。另据韩国媒体报道，韩国总统尹石月星期二将会晤到访的耶伦，预计双方将讨论和经济安全相关的议题，包括供应链以及建立两国间的经济伙伴关系。另外，耶伦还将会晤韩国经济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邱庆浩和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的总裁李昌荣，预计在和邱庆浩的会晤中，双方将深入讨论全球供应链的问题，加强对俄制裁以及对抗通胀的措施等等。美国财政部表示，耶伦还将和韩国顶尖女性经济学家以及企业家见面，讨论怎样增加女性劳动参与以提升经济成长。俄罗斯、土耳其及伊朗都涉及叙利亚冲突，俄国和伊朗挺叙利亚总统阿塞德政权，土耳其则支持反对势力。三个国家近年来不断商谈叙利亚问题，来到配合所谓的阿斯塔纳和平进程，希望能够为叙利亚多年的冲突画下句号。三方峰会召开前，阿尔多安已经扬言要对叙利亚北部库德族发动新一波攻势。俄罗斯希望土耳其不要对叙利亚发动攻势。伊朗外交部长阿布杜拉希安这几个礼拜走访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和土耳其时，亦都敦促土耳其谨慎行事。阿布杜拉希安今个月初更警告，土耳其在叙利亚境内的军事行动将会破坏区域稳定。叙利亚民主力量总司令阿布迪亦都敦促俄国及伊朗遏止土耳其。外界正是关注三个国家届时怎样就叙利亚问题达成共识。另外，三方峰会是普京、埃尔多安在俄罗斯二月入侵乌克兰后首度会晤。克里姆林宫首席外交政策顾问鄂夏阿夫18号指出，普京将同埃尔多安商讨输出乌克兰谷物的议题。这几个月来，埃尔多安积极扮演调停人周旋，希望能够同普京会晤，协助缓解自开战以来日益加剧的全球紧张局势。18号早上，欧洲联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在参加欧盟外交部长关于乌克兰战争的会议时警告，俄罗斯必须停止封锁乌克兰港口，因为这个对数以万计恐面临饥荒人口的谷物供应构成威胁。他表示，数万人的生命取决于俄罗斯、乌克兰、土耳其和联合国之间正在谈判的这一项协议。博雷利向媒体说，这一个对很多人来说攸关生死，现在的问题是俄罗斯必须解决封锁，允许乌克兰的谷物出口。 欧盟执委会旗下联合研究中心7月份报告指出，欧盟领域中有 46% 处于干旱预警级别，有 11% 处于警戒级别，即当地作物已面临缺水问题。这一份报告表示，意大利所受的冲击最深，北部波河流域可能面临最严重程度的干旱。欧盟执委会旗下研究人员警告，缺水和高温正导致法国、罗马尼亚、西班牙、葡萄牙及意大利作物产量减少。法国、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大火已摧毁了数千公顷的土地。另外，德国18号公布的官方研究报告显示，随着天灾更加频繁和剧烈，自2018年起，气候变迁引起的天灾已经令到德国蒙受至少800亿欧元的损失。英国气象局则表示，威尔斯地区18号出现打破当地纪录的高温，哈尔登村的气温一度达到摄氏 37.1 度。伦敦有国际机场因跑道融化而航班大乱，地铁、火车等运输系统亦被迫减速减班，来到防止因高温变形发生危险。气象局已对18、19号两日包括伦敦在内的部分英格兰地区发布极度高温红色警戒，以指高温将对民生生活与基础设施造成广泛冲击，有必要调整例行事情和计划。另外，据路透社18号报道，根据气象预报资料，中国大陆各地天气将从7月16号一直热到8月24号，持续40日，高于通常的30日。20号之后，包括江西、浙江以及福建在内的部分南方省份，气温将高达摄氏39度，甚至上看42度。同时，河北、湖南、湖北、贵州以及江西等地，气温至少亦会从摄氏37度起跳。过去两周，大陆平均气温在摄氏35度，很多道路甚至被晒到弯曲断裂，同时医院亦被络绎不绝前往就诊的中暑病患所塞爆。据白宫首席医疗顾问安东尼福奇星期一在多家媒体受访中表示，他觉得随着拜登政府任期结束时，亦将是他从现在位置上退下来的时候。当日美国政治新闻网站政客率先访问福奇，并报道了这一个讯息。福奇提到，如果有人说你会在我们不再有 COVID-19 的时候离开，但那时我已经是105岁。他表示，我们现在正是处在一种模式之中，我们将会持续和病情共存。现在81岁的福奇在联邦机构工作已经长达50多年。他从1984年就开始担任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主任。在 COVID-19 疫情爆发以来，福西历任了由川普到拜登政府的关键角色。在川普任期中，他由于和川普的观点分歧而导致关系紧张，在拜登上台之后则给予了他比先前更为重要的职位。不过，出身于纽约市布鲁克林的福奇在政客受访时表示，他自己和川普的关系早已释怀。福奇说，我和川普形成了一种有趣的关系，我们两个都是来自纽约的人，在观点和意识形态上有所不同，但仍然是两个在这一个城市的相同环境中长大的人。我认为在这一方面我们是相互联系。福奇仲承认，如果共和党在2022年赢回众议院和参议院，他可能会受到调查。他说自己已经为此做好了准备，并在采访中继续为他就疫情政策提出的建议辩护，包括关闭学校、强制戴口罩、疫苗接种规定和封锁措施等等。上个月，在堪萨斯州共和党参议员罗杰·马歇尔的提问下，福奇承认了他没有停止向中国研究人员发放美国的联邦资金。马歇尔说，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仍是资助中国的研究，自2020年以来至少资助了800万美元，而且据我所知， 目前只有中国是获得美国的研究经费。另一方面，在情报界的2022年度威胁评估中，中国共产党被视为美国的首要威胁之一，同俄罗斯、伊朗、叙利亚和朝鲜一样。福奇承认联邦卫生机构确实有和中方合作一些研究项目，他亦都坦言，很显然我们需要小心谨慎，确保当我们为他们提供资金时，我们有适当的同行审查，并仔细检查所有既定的指导方针，来到确保资金的流向。据国防部航天发展局局长德里克·图利亚尔星期一提到，根据五角大楼近期的两项合同订单，将提供28颗卫星，令到美国能够更大的扩展和加强应对中共和俄罗斯日益增长的威胁。目前中俄两国在研发高超音速导弹方面都取得不可忽视的进展。去年中共试射了一回美国官员所称的高超音速导弹，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期间亦使用了这一种武器，相比那些飞行路径可以被预测的传统导弹，高超音速导弹飞行的机动性更高，因此更难被追踪和击落。图利亚尔星期一对记者说，俄罗斯和中共都在度研制和测试超高音速滑翔载具，这一些先进导弹的机动性极高，而国会已经为这一个新发展的卫星项目提供了额外的资金，特别用在应对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关切，来到应对中共军事的快速扩张。他强调，这一些新的卫星将是特别针对这一种下一代的威胁，让我们能够发现和追踪这一些具有高超音速机动性的载具，并预测他们的弹着点。目前只要是飞行速度超过5马赫，亦即是5倍音速的武器，都被定义为高超音速武器，而洲际弹道导弹的飞行速度远远超过这一个门槛，但是其飞行路径可以预测，因此是有可能被拦截。图利亚尔说，历史上美国仲未运行过旨在发现和追踪这一类具有机动性的高超音速武器的卫星。当前我们进行那方面追踪的能力有限，但我们进行追踪的能力并不是零。他表示，新的卫星将能够令到美国侦察到发射对高超音速导弹的变轨进行跟踪，计算其飞行轨迹，并且将这一些数据提供给能够发射拦截器的部队，来到作为因应。